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晨曦讲座的良苑讲台，我是郑子民。那今天呢是主的圣日，那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那也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呢就轮到郑子民来继续跟你分享使徒行传。那我们今天会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-21节，我们的题目是圣灵降临。那上一次呢我们就查考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我们讲到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，向门徒显现，然后呢就把大使命颁布给门徒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上一次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主耶稣颁布大使命，在地上建立教会，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。那属神国度的意思呢就是教会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主，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在地上呢按着主耶稣的心意来行事为人，为主做见证。那从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教会是从圣灵的降临开始的。使徒行传就记载了圣灵带领着使徒建立教会，将福音传遍了整个的罗马帝国。所以我们说呢，使徒行传里边讲到圣灵怎么样在各处建立教会，那圣灵呢也坚固教会，通过教导，通过建立教会的领袖，也通过执行教会的纪律，那使教会呢不断坚固成长。我发现今天有不少的人对圣灵有一些的误解，有些人呢以为讲方言啊、医病赶鬼啊才是圣灵的工作。其实方言跟医病赶鬼在背后有神更加重要的工作，那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来做见证。所以呢我们更应当重视的是这些外表工作背后的意义。那主耶稣在临升天之前呢就嘱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，到了五旬节圣灵果然降临了。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-21节的经文。那今天呢我很高兴，因为呢我的母亲来看望我哈，那我就想请她呢把这段的经文来读出来。
使徒行传第二章1-21节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，住在耶路撒冷。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，就甚纳闷，都惊讶稀奇，说看哪，这说话的 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？我们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和住在米索坡大米、犹太、加帕多加、本都、亚细亚、佛里加、庞菲利亚、埃及的人，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，从罗马来的客旅中，或是犹太人，或是进犹太教的人，格里底和亚拉伯人，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，彼此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有人讥诮说，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，高声说，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四初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在天上，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，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。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。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。
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来看看圣灵的工作。整本的圣经都记载圣灵的工作，从圣经一开始呢，就记载了圣灵参与创造的工作。创世纪一章一节二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所以我们看圣灵呢，从一开始就参与神创造的工作。那圣灵不单参与神创造的工作，那我们看在整个的旧约的时代，旧约的历史当中，圣灵呢与神所拣选的人同在，使他们有能力来侍奉神。在民数记27章18节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，你将他领来，按手在他头上。那神要交给约书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把以色列民呢从旷野带进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，然后呢赶出当地犯罪的居民，然后呢把地分给以色列民的各个支派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，那只有圣灵的带领才能够帮助他完成这样的任务。那圣灵呢也感动神所拣选的人成为神的代言人。大卫在临终之前就说啊，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的口中。这是撒母耳记下23章第2节。那我们也看呢，大卫所写的诗篇 那在新约当中呢，常常就成为预言弥赛亚降临的诗篇。那在旧约圣经当中的先知也是被神的灵所感动，就传讲神的话语，并且呢发预言。那到了新约的时代，主耶稣出来传道，就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。当施洗约翰为他施洗，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就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。那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圣灵降在主耶稣的头上，那这个呢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弥赛亚。那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向父神祷告，那圣灵呢就加给他力量，帮助他一起完成父神交给他的救赎的工作。那主耶稣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之后呢，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，他就应许他的门徒有圣灵要降临。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，主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那圣灵呢就被称为保惠师，英文呢就是 comforter，就是安慰我们的那一位。圣灵会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不会离开我们。而且呢在这里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，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把圣灵赐给我们呢，最主要就是让我们认识真理。在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呢，主耶稣继续说，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那圣灵降临的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带领我们认识主耶稣，认识他的救恩。圣灵还帮助我们明白主的话，去遵行主的话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助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但是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不可能认识主耶稣，那只有圣灵感动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主。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，主耶稣说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那这里呢，圣灵再次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。那圣灵的任务呢，是为主耶稣来做见证。那圣灵呢，也通过我们来为主做见证。主耶稣的门徒从一开始与主耶稣同在，所以呢，他们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。然而只有圣灵与他们同在，他们才敢为主耶稣做见证。若是没有圣灵的同在，他们都是胆小鬼，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都跑光了。那后来主耶稣复活了，他们见证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，那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呢，他们就可以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了。那约翰福音的16章第8节呢，也讲到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人都犯了罪，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。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认罪悔改，那只有圣灵感动的人，人才知道啊，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才愿意悔改呢。那在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讲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我们看，在约翰福音当中，主耶稣几次讲到圣灵呢，都是称圣灵为真理的圣灵。所以进入真理，就是呢，我们不但明白， 而且呢，把真理活出来。那认识真理，将真理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。所以呢，从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圣灵是创造的圣灵，圣灵是救赎的圣灵，圣灵帮助我们与神和好，圣灵把我们带入真理，圣灵加给信徒能力去侍奉神。那主耶稣他完成了救赎的重任，回到天父的身边，主耶稣就应许门徒呢，要差派圣灵降临。主耶稣命令门徒等候圣灵的降临。那圣灵呢，就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了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一到四节说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那在这里呢，讲到圣灵是在五旬节降临的。五旬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。那这三大节期呢，包括了逾越节，就是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那岂是以色列人用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，那这个羊呢来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，那拯救以色列人的长子脱离灭命之灾。那五旬节呢也称为七七节，就是逾越节过后的五十天。那么五旬节呢也称为颁布律法节，那是纪念神向摩西颁布律法。那第三个节呢，就是祝棚节，那是庆祝丰收，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看顾保守他们。那在这些节日里呢，以色列人都会到耶路撒冷来朝圣，来过节。那这个时候圣灵降临了，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。那我们刚才说了，五旬节是纪念神颁布律法的日子，这时候神呢与以色列人立下西乃之约，神应许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那在这个时候圣灵降临呢，也是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。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，圣灵要带领人归向神，那借着主耶稣的救恩，凡是得救的人呢都称为神的子民。那也应验了西乃之约当中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但是呢在主耶稣基督里现在有一个新的开始，那么借着圣灵的降临呢，我们就可以永远的与主在一起了。那有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呢，我们就相信主会拯救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那刚才我们看到呢，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一些明显的记号啊，就是呢有舌头好像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。那这个呢是圣灵降临的记号。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也好像鸽子一样降在主耶稣的头上，证明主耶稣是神，是救主，是弥赛亚。那现在圣灵好像舌头好像火焰降在使徒身上，也表明教会时代开始了，也表明神悦纳使徒所要建立的教会。那在使徒行传里边呢也记载了另外两次圣灵降临的记号。那一次呢就是撒玛利亚人归主，那当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之后呢，所有信主的人都是犹太人。后来呢教会经历大逼迫，那就有腓力呢来到撒玛利亚人当中传福音，带了很多人信主。那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就不放心，派了彼得跟约翰去看望这些信主的撒玛利亚人， 那当彼得跟约翰到了的时候呢，那就有圣灵降临，让他们看到呢，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时候，圣灵降临与这一次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是一样的。那他们就相信呢，原来神也悦纳撒玛利亚人归主。那还有一次呢，就是外邦人哥尼流归主。那当时呢，这个哥尼流看到异象呢，就请人找彼得向他们传福音。那彼得呢，在同时也看到异象啊，那神呢，让彼得看见很多他们本来不吃的一些的动物。那彼得呢说，哎呀，这些是不洁净的。主就向他启示说，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以当作不洁净的。后来呢，彼得就到哥尼流家里去向他们传福音，他们一家人都信了主，结果圣灵又降临了。那圣灵降临的情景呢，又跟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情况一模一样。那他们也知道呢，原来神也悦纳外邦人来归主了。所以圣灵降临呢，证明不管是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、外邦人，都是神所拯救的对象。神的心意呢，是要万民来归主。那圣灵呢，就把神的心意向使徒显明出来。那这里讲方言呢，也有特别的意义。这里讲的方言是讲起别国的话，然后从不同的地方的人呢，听到是用他们的乡谈，就是他们自己本来讲的话来传福音。那这里有一个背景，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记载啊，当时的人呢来建巴别塔，为了传扬自己的名，他们呢建立自己的巴别塔，而不想让神在他们当中。结果呢，神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，他们就被分散到各地了。所以呢，巴别塔变乱语言，那是人犯罪的结果。但是在五旬节用不同的方言向不同言语的人讲述福音，讲述神的大作为呢，是逆转罪恶所带来的后果。我们看是不是非常奇妙呢？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方言基本上是有意义的，是让人听懂神的大作为，让人明白福音而信主的。那圣灵降临呢，也是指末后日子的记号。彼得引用旧约圣经的约珥书说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要说预言。那什么是末后的日子呢？末后的日子在旧约来讲呢，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。我们都知道呢，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因为拜偶像，因为不听神的话，结果呢就遭到神的惩罚。那北国以色列呢就被亚述国所灭，那南国犹大呢也被巴比伦所掳。所以呢，那些爱主的犹太人，那些忠心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盼望着说，神啊，你要复兴我们以色列国，让我们重新的来归向你。那这个日子呢，是旧约的先知一直盼望的日子。所以呢，旧约的先知呢，就预言，当神把属灵复兴带来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些现象发生。那彼得呢，就告诉这些听众啊，现在复兴的日子已经来到了。那这个复兴呢，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复兴，而是呢全人类的复兴。这个复兴呢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复兴。那这个复兴呢，有几个特点呢？一呢，就是神的灵要降在所有人的身上，那不再分种族，不再分男女老少，都会被神使用。而且呢，有神迹奇事的出现。那现在呢，圣灵降临了，正是末日复兴的记号。那在这个预言里边也讲到，在末日主再来之前呢，还将会有各样的灾难。在天上 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，日头又变为黑暗，月亮又变为血，这都在主大而显明的日子未到以前。那这个呢，就讲到末世的灾难。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记载呢，就跟启示录里边所讲的末世的灾难呢，就非常的像了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凡是不认识主的人，都要受到惩罚，都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来接受神公义的审判。但是彼得在这里讲这个末世的情景呢，不是说要让他们受审判，而是告诉他们说，主耶稣他现在来了，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让我们呢能够脱离这样的审判。那也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救恩，来悔改归向主。但是如果不悔改的人，就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了。那彼得最后的结论就是，到那个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那主耶稣来了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那彼得呢，证明主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而且呢应验了大卫的预言。神曾经应许大卫呢，他的后裔要作王直到永远。那主耶稣呢，从肉身来说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他要作王一直到永远。那使徒们呢，都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。主耶稣的救恩要拯救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。那彼得呢，就鼓励这些听众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？众人听了觉得扎心。扎心呢，就是圣灵的工作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，让他们愿意悔改。所以有3000人愿意悔改得救。那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就成立了。我们感谢主，圣灵呢在五旬节降临了。那从此呢就开始了新约的时代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人。那圣灵呢也按着主耶稣的应许呢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，那永远的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，我们要努力的来为主做见证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在我们的生命里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好了，那今天呢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愿神赐福你。